各位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平安。
平
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有健康的身体，有清楚的头脑，有渴慕的心，在这么漂亮的教堂自由公开的敬拜我们的神。再次谢谢教会的同工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弟兄姐妹伯父伯母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各位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是来感谢你，你是那个满有慈爱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宽恕我们的神。今天早上当我们在这里坐立的时候，首先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面的过犯，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到你的面前，没有罪的拦阻。求主耶稣今天裂天而降，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边提到一个无从问起的问题，我想我们复习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样子的问题。这是今年教宗方济一月份的时候有一次亚洲之行，他去了斯里兰卡，还有去了世界上第三大的天主教国家菲律宾。在那个地方他要离开的时候，1月18号，他在马尼拉的黎萨公园主持了一个露天弥撒，那一次有600万人参加，打破了1995年教宗洛旺保禄二世在同一个地方所主持的露天弥撒，那一次有500万人。在那一次弥撒之前，有一个小女孩，12岁的小女孩叫帕罗玛，她是被父母遗弃流浪街头，被教会收养的一个孩子，来到教宗的面前问教宗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么多的孩子流浪街头？这些孩子被毒品、被罪恶、被娼妓捆绑。他说：“我们这些孩子并没有做错事情，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这位78岁的教宗把这个12岁的孩子搂入怀中，安慰这个孩子，然后放弃了他原来用英文准备好的一篇讲稿，即席的用他的母语西班牙语对全场600万的人做了一个勉励。他说这个孩子问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但是这个他说，但是你看到在街头流浪，被父母抛弃，然后在苦难中间等待被救济的孩子，你会不会哭？教宗呼吁全球学习哭泣。如果说你在眼泪当中，或许你能对这个问题能够稍微找到一些答案。今年联合国统计，世界粮食与农业组织统计，今天在这个地球上面，每一天有24000人是饿死的。弟兄姐妹，难以想象，24000人当中有16000个是孩子。每一天，我们在美国距离这样子的概念很遥远啊。我孩子小的时候，我曾经到他学校去看他们吃午餐的情形。美国孩子吃午餐根本不在吃午餐，在玩。哎，你打我，我打你，对不对？都在讲话，然后老师说时间到了， 结束，结果这些孩子大部分怎么样呢？把家里带来的或者学校供应的午餐全部丢到垃圾桶。你难以想象，每一天在这个地球上面有16000个孩子是饿死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墙上所贴的1块钱，你能够帮助一个孩子一天他的伙食。当你看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你会不会哭？教宗说这个孩子问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我想这是一个根本无从问起的问题。无语问苍天，苦来到这个世界，让人常常觉得非常的不好受。但我们也常常问自己，问上天，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一个无从问起的问题。但是圣灵保惠师借着约伯记这一本书让我们看到，世界上苦难的这种风波其实是跟天上在善恶争锋相对的中间所产生的后果。这里面讲到说，天上有一次聚会，在聚会的时候，上帝问魔鬼，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在地上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叫约伯，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说这个地上有很多敬虔的人，他约伯是我的仆人。这里针锋相对的问题在哪里？魔鬼就是说约伯之所以敬虔不是没有理由的。魔鬼说我们基督徒之所以会敬畏上帝，之所以过敬虔的生活，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说基督徒你之所以会敬畏上帝，因为你把信仰当作生意，做生意就是为了得好处。你知为什么会礼拜天这么早不睡懒觉来教会做什么？因为你来这里赚钱。魔鬼汤把我们的敬虔当作是一个生意的行为。他说约伯为什么会敬畏你呢？因为你在他身上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你用篱笆圈住他和他的家，他家里面的每一个人你都为他们买了人寿保险，他家里面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你都为他买了财务保险，你保护他。然后呢，他手里所做的你都赐福于他，所以让他的家产在地上增多，所以他当然爱你了。你给他好处，所以在这边说上帝啊，其实你是非常自私的，你用东西来贿赂这些基督徒，所以他们呢为了好处，所以他来到你的面前。然后呢，你用篱笆维护他，篱笆圈住他，让他们没有个人自由意志，让他们没有办法表现自己，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说啊？你看看网站上很多的文章啊，说基督徒怎么样呢，没有自由意志，上帝呢是扼杀了我们个人的怎么样呢选择的权利，很多这样的说法。魔鬼就这样在说，圣经的第一卷书就已经这样说了，不要说现在的人都是抄人家的。他说上帝你试试看，如果说你不相信的话，你把他的好处通通拿走，他必当面弃掉你。如果说你不给他好处的话，他说其实他不是你的仆人，约伯不是你的仆人，约伯是我的仆人，你试试看，你会伸手毁他一切，他必当面弃掉你。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很多很多。但是上帝说啊，他手里的东西你通通可以拿走，只是你不可伸手伤害于他。他说你说他要东西吗？你把东西通通拿走。我相信约伯这个人不是一个为了东西而来教会敬拜神的一个人，这个人的虔诚上帝说有绝对的把握。如果说你讲说他是为了自私来做生意，那你把他东西通通拿走，但是呢你不可以伸手加害于他。在苦难当中上帝仍然的保护我们，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以赛亚书里面这样说的。 在苦难当中魔鬼的发动攻击的里面，上帝仍然保护我们。当魔鬼一听到了上帝准许他来攻击约伯的时候，他马上离开，来到这个世界上攻击这个约伯。魔鬼绝对不是仙女下凡，魔鬼绝对不是全然美丽，他来到这个世界对于约伯的这个攻击一点保留都没有，连续的连连打击，我们上次提到彻底的毁灭，让约伯在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然后呢，约伯有没有因此抛弃上帝，当面弃掉神？没有。我们上次提到约伯不但是没有，而且还下拜口中赞美我们的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所以在这个整个攻击里面，你可以看到约伯在这一次被攻击中间，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是非常软弱的一个人。当魔鬼在这边兴风作浪，当魔鬼在这边大肆攻击他的时候，他一点反击的余力都没有，穷的只剩下信心。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到约伯这个人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是坚强的。在这边可以看到说，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自由与尊贵，这种尊贵是在所有的动物里面所没有的。一个人之所以尊贵，因为他的心灵可以超过他的物质，因为他的原则可以超过他的自私，因为他的虔诚可以超过他的世俗，而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超过一切的试炼跟试探。这个人在这个时候所彰显出来的荣美，让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上次看到他说，我们保罗所写的一卷书，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约伯今天的表演让这些天使看到说，这个人是真真正正爱主的人，所以这些天使在那里鼓掌，将荣耀归给神。的确，这一次的针锋相对让人看到人是尊贵的，人不是自私的。我们之所以回来教会敬拜神，因为这是一位真神，因为这是一位创造我们的神，因为这是一位爱我们的神。至于说东西，这不是最要紧的。按照道理讲，这一次的争论应该有一个结论了，魔鬼输了，对不对？因为他说当面弃掉你，他必当面弃掉你。约伯没有，应该这个整个的事情就到此结束了。但是不是，又有一天，哎，天上又有聚会，就像我们这样子，对，地上有聚会，天上又有聚会。神的众子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啊，天上的聚会有天使们在耶和华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面前做什么呢？啊，敬拜我们的上帝，赞美我们的上帝，然后奉差遣来到地上来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讲过。哎，在这个天堂聚会里面，他这边怎么说呢？哎，撒旦也来在其中。应该他常去的地方，他也来在其中，不常去、不守本位的天使、堕落的天使，也来在其中。每一次去都有一些坏的目的。然后呢，他在中间的时候，上帝就问他说了：“你从哪里来啊？”在这边可以看到，在整个的聚会里面，谁是掌权者？上帝。上帝，你看看白宫开记者招待会或者白宫要做什么事情的，谁最先讲话？奥巴马嘛，对不对？台北市政府如果是要开记者招待会，谁先讲话？柯P嘛，对不对？谁最先讲话，谁就是什么掌权者。上帝说你从哪里来啊？其实上帝要给魔鬼一个机会，让他自首，让他悔改。魔鬼会不会悔改啊？保罗说他是众善的仇敌，对不对？他绝对不会悔改的。 哎，他这个时候怎么说啊？他说我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哎，我得意的很，对不对？我时候还没到，你能够将我怎么样啊？我逍遥的很，天上是应该他去的，也来在其中，地上不应该他来的，这鬼在我们的人中间走来走去，是不是啊？啊，上个礼拜六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啊？啊，万圣节是不是很多鬼走来走去啊？啊，还化妆了。美国这个国家你看像什么样子，越来越不像样子。而我三十几年前来美国的时候， Halloween 没有那么成为 big deal 啊，现在怎么样，越来越成为一个什么大的节日。这些鬼啊在地上怎么样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不该他去的地方偏要来。他说你看上帝，我怎么样，我得意的很，你能将我怎么样啊？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我们做了一个选择，说我们不要神。所以我们将上帝给我们管理大地的权柄双手的奉送给这个魔鬼，双手的奉送给魔鬼。所以魔鬼说，这个大地是我的，你能够将我怎么样？我时候还没到。上帝问撒旦说，你真的以为大地是你的吗？你真的以为这个地上是你的吗？哎，在这个地上不是你的，不全部是你的。哎，这个地上有很多怎么样进钱的人。哎，哥伦比亚华人经济会里面有很多进钱的人，这些是我的仆人，不是你的。他说你曾用心查看过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说地上有一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呢？在人品上面完全正直，在信仰上面敬畏上帝，在他的道德上面远离恶事，你曾用心查看过这个人没有？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人在做，天在看。约伯在人前人后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上帝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不要以为说你关起房间门之后做一些事情没有人看见，上帝看得清清楚楚。中国人说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人在做，天在看。约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上帝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他说你曾用心查看过没有？弟兄姐妹，你喜不喜欢一个小偷整天在你家后面用心查看你啊？哎，魔鬼用心查看过约伯。他说你第一次无缘无故的叫我攻击他，准许你攻击他，但是怎么样呢？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看到没有？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这个人是一个敬虔的人，这个人是爱我的人，这个人是一个不是来做生意的人。我们常常将信仰跟生意做在一起，混在一起，对不对？初一十五拿两个橘子，拿个苹果，我来看你了啊、哦！你不要乱跑哦，肚子饿了不关我的事的，那我东西已经带来了啊、哦。但是呢，你也给我一点好处。下一期乐透奖的号码，你告诉我啊、哦。如果说我中奖的话，我就用黄金帮你做一件衣服啊、哦，甚至我为你盖个庙。人常常将信仰和做生意混在一起。如果说这个生意赔本的话，怎么样？不做嘛，对不对？我们换个菩萨来拜就是了，对不对？但是他说约伯，你让约伯这个人，你无缘无故的攻击他，但是怎么样？他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哎呀，这个魔鬼一听到约伯这两个字，全身不舒服，全身不舒服。本来很骄傲的，你看我怎么样啊，对不对？我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你能够将我怎么样啊？一听到约伯怎么样，全身不自在。他很羡慕上帝啊，居然有人这样子来爱他，居然有人这个样子来敬畏他，他真的很羡慕上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很不服气。所以这个时候他说啊，他说其实约伯这个人怎么样呢？是很自私的，他不像你想的这么的好。他说这个人呢、啊、自私到什么程度呢？ 他的儿女他的财产都不是最要紧的，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呢？他的命。所以他说人以皮代皮呀、啊。他说最重要的是他那一层皮，至于外面所穿的衣服，他的儿女还他们死了没有关系。所以他说他这个人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存性命。他说上帝，你第一次不准许我攻击他的健康，也不准许我攻击他的生命，对不对？你准许我拿东西，约伯来说的话没有关系的，儿女死了就死了，对不对？反正不是死的我。所以这个人宁愿舍去了一切保存他的性命。世界上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啊？如果说有一个人去看医生，医生说你得了一种病，要怎么样呢？把所有的财产通通花光了才能医好。会不会有人说我不要医，我只要我的财产？我想绝大多数人都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宁愿舍去一切的财产保存我的性命，对不对？所以魔鬼所讲的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魔鬼所讲的也完全不对。他说什么呢？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弟兄姐妹，各位朋友，魔鬼这个时候讲什么？他说上帝啊，这一个人为什么会敬畏你？这一些基督徒为什么会过敬虔的生活？因为你让他们健康，因为你让他们全然美丽。所以他说上帝啊，你用健康来作为贿赂这一些基督徒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方式。这些人之所以会来到你的面前，除了要东西以外，是要健康。所以上帝啊，你啊，其实很自私的。如果说你不给他健康的话，约伯呢，不是你的仆人，是我的仆人。弟兄姐妹，约这个魔鬼在这个地方讲Something wrong with this. 他说人之所以要健康，然后才会敬虔。所以他把说一个人会信仰上帝是当作这一些有健康的人的一个权利。所以完全否定了一些身体有残疾的人，他们也可以过敬虔的生活，他们也是神的仆人，也是神的儿女，完全否定。九月份的时候，教宗来到我们中间，对不对？来到不是我们中间，来到华盛顿，然后到纽约，又到了费城，对，在美国做了一次旋风式的访问。他从纽约之后就到了费城，他从纽约坐飞机到费城，在费城的飞机场下了飞机之后，坐车要到他住的地方。沿途很多人欢迎他，但是突然教宗说啊，你把车停下来，叫他的司机把车停下来，然后就走出去。走到人群里面去，有一个孩子，一个10岁的孩子，生下来就严重的脑性麻痹 ，Michael Keating， 他的父母亲因为信奉天主教，带着孩子一起来看教宗。教宗说停下来，他说我要去看这个孩子。哎，这么多人，教宗怎么看得见的？教宗怎么会知道的？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解。教宗怎么会听到，怎么会看得到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记不记得有一次夏甲她怀孕了之后被赶出去，对不对？知道夏甲吧？认识夏甲吧？啊，外劳吧，对不对？啊，外劳，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外劳，对不对？哎，上帝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生了半天，生了86岁还生不出来，对，结果他的太太说，哎，这里有个外劳，你跟他一起，对，你们自己解决吧。亚伯拉罕其实也没有什么出息，对，本来就想要，结果怎么样呢？太太这样说，好，对对对对对，你看造出这么多的麻烦，还就跟这个外劳在一起，对不对？成了他的妾，然后呢怀孕了。这个外劳怀孕了之后怎么样呢？看不起自己的祖母， 哦，结果怎么样呢？撒来就跑到亚伯拉罕的面前去撒娇，对不对？你看看，我当初是为你们好，所以我才让你跟他在一起。现在他怀孕了，看不起我，这亚伯拉罕怎么说？哎，随你怎么搞了？你看看这个信心之父。我怎么讲？我不是讲他，我说这个夏甲怎么样被虐待，所以逃走，逃到路上的时候碰到谁啊？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使者对夏甲怎么说？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以斯玛利。”弟兄姐妹，这句话你有没有在哪里听见过？类似的，天使对约瑟怎么说？他说：“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同样的话，同样的语气，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是什么意思？回去读一下圣经。以斯玛利是什么意思？上帝都看见你今天的苦情，上帝都看见今天巴勒斯坦人所受到的苦，上帝都看见。教宗在车子里面，这么多的人夹道欢呼，为什么会突然说把车停下来？我想是圣灵感动他。这样的人没有资格信神吗？从魔鬼的角度来说，这样的人信什么神呢？对不对？一个人之所以会信神，是因为健康啊。照魔鬼的讲法，约伯之所以敬畏你，是因为怎么样呢？你给他健康啊。如果说你把他的健康拿去的话，他必当面弃掉你。上帝都看见。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掉眼泪的时候，当我们无语问苍天的时候，上帝都看见。今天巴勒斯坦人所掉的眼泪，上帝统统都知道。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会说造了一大堆的阿拉伯人之后将他们全然的毁灭。这是你我的责任。我有一次到东海大学去布道会，在布道会之前，东海大学教会安排了一个人做见证。这个人叫黄美莲，这个人1964年生在台南，这个人生下来就有严重的脑痹麻症，严重的脑部麻痹，会走路，小的时候都用爬的。他的爸爸是一个牧师，母亲是一个师母，母亲曾经做过见证说，我看到这样的孩子，想到他以后所要走的路，想到我们所要负担的一切的苦，他说我恨不得把这个孩子给杀了，然后自己自杀。这样的一个孩子，他的父母亲从小费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教这个孩子，很难教的，连走路都不会。今天他所谓的见证不是在讲话，因为他一直掉口水，你看到这个样子，一直流口水。有人说他不是演讲会，而是演化会。后来他们家在他14岁的时候就移民到洛杉矶。这位小姐28岁的时候得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艺术学博士。她画出来的画，她写了一本书叫做《看见心情的颜色》。她说：“我外面虽然不会走路，我虽然不太会讲话，他就用画的。他说，但是我的心是漂亮的，我的心是美丽的。你看我画出来我的心。”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按照魔鬼的讲法，这种人哪有资格信主啊？对不对？这种人应该早就被淘汰了，社会的怎么样呢？负担呢？是不是？ 但是你看到这样的人，他能够到世界各地去为上帝做见证，所以我听了他的见证，不是听了，看了他的见证之后，不必讲话。听我众人讲话有什么意思？单看他的见证就够了。你可以看到这个爱，这个上帝的爱是全然的，没有条件的，给每一个人的，不管是健康或者是疾病，不管是富足或者是贫穷。这句话有没有在哪里听过啊？婚礼上，这个字只有在全世界两个地方出现， covenant， 只有在圣经里面一打开就看到什么新旧约全书 covenant。 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基督教的婚礼上面，我们要立下什么婚约 covenant， 不论是健康或疾病，是富足或者是贫穷，我必怎么样爱你到底，爱你到底。上帝对人的爱，不管你是怎么样，我必爱你到底。这个约是不管你守不守，不管你能不能守，我都会守。这上帝的爱没有条件，全然的，无私的。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个魔鬼在上帝的面前说，你把他的财，你把他的健康拿走的话，他必当面弃掉你。上帝对魔鬼怎么说？他在你的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他在你的手中。如果说你认为说他要来拿，要来拿的东西是健康的话，你把他健康拿走，我对他有把握。你看可怜的是约伯啊，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他们在天上那边吵来吵去，对不对？倒霉的是约伯啊。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苦，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为什么。魔鬼在攻击我们，善恶针锋相对的结果，在这个世上所引起的风波加在我们的身上。魔鬼在做事情，上帝说你拿，但上帝说我对他有绝对的把握。跟上一次不太一样哦，第一次的时候上帝说允许这个魔鬼去攻击约伯，魔鬼怎么样啊？离开了天堂之后就等，对不对？记不记得、啊、等等等等什么？有一天，对吧？你记得吧？上次我就让我用这个911的例子嘛，对不对？等等等，等到有一天一点准备都没有的时候，突然而来。哎，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一听到说上帝准许他怎么样去攻击约伯，说马上，直接的，不等了。他这个时候心里面所想的，说我这一次有绝对的把握，约伯你这一次是输定了，上帝你这次也绝对输定了。所以对于约伯的打击直接而且什么非常的狠毒。他这边说啊，击打约伯，从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出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从这句话的话，你还没有看出约伯到底受了什么苦。如果说你把整本约伯记读完的话，你知道约伯受什么苦吗？满身毒疮，刚才我们讲了，对不对？牛笼不止，然后呢，奇痒难当。有没有睡觉睡的时候身上很痒的？有没有试过？啊？不住溃烂，然后呢？片满蛆虫，然后呢不能入眠，呼吸困难。不但如此，视觉衰退，口臭牙烂，头骨头刺痛，全身消瘦，皮肤变黑，皮肤脱落，全身发热。这整本约伯记你可以看看，他跟他三个朋友辩论的时候，他讲出他受到多少的苦。 弟兄姐妹，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人受到这么多的苦，你还信不信上帝？一个人信上帝信到这副德行，实在是很可怜哦。所以哪个人愿意走背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今天世界上的成功神学才会告诉你，信主好啊，信主好。很多今天美国北美最大的这个福音派的教会是在 Texas， 是在 Texas。哎，成功神学啊，只要怎么样，你信上帝的话，一定怎么样呢？会蒙神赐福。只要你信上帝的话，一定跟那一些怎么样呢？传成功神学的人一样，住大的房子，开漂亮的汽车，穿最高贵的衣服。就 Austin 还有一辆，还一架飞机，哎，$2,400万的飞机。他说这样子的话，我跟基督耶稣交通的比较快。他说如果说你跟我一样信上帝的话，你也跟我一样能够住这么大的房子，能够开这么漂亮的汽车，还一架飞机。基督耶稣当年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子啊，我们成功神学人要开飞机。你看看一个人信神信到这样子的地步，从这里可以看到，苦难正是成功神学成不成功的一个试炼，苦是成功的一个试炼。不但是身体上受到攻击，而且怎么样呢？心里面受到折磨。发现怎么样？约伯马上成为一个社会的边缘人，不但是无产阶级，而且怎么样呢？被赶出人群，赶出去。这个人身上得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病，被赶出去，在哪里啊？住在城外的垃圾堆里面，因为身上很痒啊，又牛脓啊，还有什么呢？蛆虫跑进跑出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说他怎么样的，拿着这个瓦片怎么样来刮身上的痒。原来是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原来是锦衣玉食，原来是这么有财富的一个人，今天怎么样呢？被赶到城外的垃圾堆里面，在炉灰中间怎么样用瓦片来刮身体。你看他的心里面所受到的苦。还有呢，被亲友轻视。在座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有没有试过被亲友轻视？翻脸比翻书还快。那一些过去都来约伯面前说约伯好话的人，现在没有一个人理他。不但如此，还遭恶人戏弄，对不对？那一些坏人怎么样？拿石头打他，对不对？吐口水吐他，用言语来侮辱他。更要紧的是什么呢？祷告不通。这个人平常这么敬虔，这个人平常如此的敬畏上帝，他想问上帝说为什么，无语问苍天，说他唯一的希望是上帝回答他说为什么。上帝有没有回答他？这个时候一句话都没讲，一句话都没讲。天使和世人都在观看，祷告不通，灵里面不通，不因此怎么样，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疑惑，到底怎么回事呢？是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呢？还是我的儿女做错了什么事情呢？一直在那边想这个事情。弟兄姐妹，苦啊，人世间所有的苦在约伯身上通通都被他尝到。这个时候女主角第一次上场，也是唯一的一次上场，约伯的妻子终于说话了。她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弃掉神死了吧。我这边说这是约伯妻子的三放弃。很多的解经家都说约伯的妻子跟在伊甸园里面的夏娃是一样的，专门来诱惑她的丈夫的。所以奥古斯丁说这个是撒旦的工具， 加尔文说这个是魔鬼的代言人，魔鬼最看重最想要的三样东西，约伯的纯正，约伯敬畏神，还有上帝一直保护约伯的生命，在一句话里面帮约伯怎么样呢？帮魔鬼通通达成了。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弃掉神死了吧。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你那么认真干什么？对不对？你看隔壁老李多好啊，对不对？这个人怎么样呢？哎，拍拍上吃到了马屁，对不对啊？然后混一混，你看房子住的比你大，你呢？茅坑里面旁边的这个臭石头，对不对？你有什么出息啊？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世界上我们也听到很多这样的话了，弃掉神死了吧。所以很多的解经家都把他当作什么呀？魔鬼的代言人。我不认为这样子啊，我不认为这样子。我觉得约伯的妻子是一个好的妻子。第一，约伯这样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人，他会乱娶太太吗？啊，会不会啊？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会不会乱娶一个太太啊？啊，随便车上随便抓一个过来啊，会不会啊？不会的。所以怎么可能娶一个魔鬼的代言人？约伯敬虔，他的妻子也敬虔，对不对？还有啊，约伯在第一次受到攻击的时候，他太太有没有讲话？没有啊，一直陪在旁边呢。这十个儿女是不是他生的？是不是他生的？他儿女死的时候，太太心痛不痛啊？痛啊，痛啊！一句话都没有讲，支持在丈夫的旁边呢。但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丈夫怎么样啊？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这种病怎么样呢？根本没办法帮他，被赶到城外面炉灰中间，对不对？又臭又脏，满身恶臭，不晓得怎么帮他。看他苦成这个样子，做妻子的怎么样？心痛啊，痛到最后怎么样？算了算了，对不对？解脱吧，解脱吧。弟兄姐妹，你说是不是？约伯十个儿女都是好的，如果说没有一个敬虔的妻子，怎么可能十个儿女都是好的？约伯礼拜天早上跟孩子说：“哎，我们去做礼拜。”太太说：“不用去，在家看电视，对不对？在家玩电动玩具多好啊！等一下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不要去，对不对？”如果说约伯是敬虔的，太太是一个坏女人，怎么可能教出十个儿女都是敬虔的？哪有这种事？所以我不赞成什么奥古斯丁啊，什么什么什么加尔文所讲的，约伯的妻子是个好的妻子。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把我们设身处地的，把我们放在约伯妻子的立场，你怎么样看你的先生？算了，太苦了，我真的没办法帮你，对不对？我真的没办法帮你。哎，约伯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一听到他先妻子这样说，马上给他上一堂神学课。他说：“你说话怎么像个愚顽的妇人一样啊？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你看到没有？魔鬼毕竟还是达到他部分的目的。我们上次讲到第一次攻击的时候，魔鬼是借着什么？天灾人祸，对不对？狂风、天火、示巴人、加勒底人，对不对？这个时候约伯认为啊，他之所以会受祸，从上帝来的。约伯心里面没有这个抛弃神，但是怎么样，心里面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什么怨言。所以我刚刚讲到说约伯怎么样呢？受了这么多的苦，所以你看到下面一章讲到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在开始讲话的时候，约伯一开口讲什么？咒诅自己的生辰，对不对？咒诅自己早就不应该让我生出来的，我生出来这么的苦，对不对？这个世界是不应该我应该来的，上帝啊，你不应该让我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说为什么约伯，为什么约伯记会写下来，到底这是整个的过程里面对约伯有什么好处，对不对？你知道很多人就说，哎呀，对不对，上帝你跟魔鬼在那边争论，然后约伯倒霉了，对不对？你看受到这么多的苦，对约伯有没有好处？最后约伯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怎么样懊悔，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知道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罪恶，约伯说你这个愚妄的妇人。什么叫愚妄的妇人？为什么他称他的太太是愚妄人？什么人能够被称为愚妄人？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上面讲，愚妄人心里说什么？没有神。弟兄姐妹，没有神。什么叫愚妄人？愚妄人，愚妄人就是圣经里面称愚妄人，就是说心里面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的，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没有神。什么叫没有神？哎，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个儿子，这个那个时候还在读这个幼稚园，不到六岁。我有一天呢、啊，就跟他的儿子说，拿了一盒 LEGO。我跟他说啊，哎，我说这一盒 LEGO 啊，我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啊，摇了之后呢，他就能够做出这个车子啊，房子啊，这个飞机，哎，我只要一直摇，你信不信？哎，跟一个不到六岁的孩子哦。他听完之后看了我一下 ，You are stupid。他说我 stupid， 愚顽人呢、啊、？You are stupid。弟兄姐妹，你不要笑、哦，你不要笑。多少的博士，多少的教授，多少的 researcher 说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摇摇摇摇就摇出来的。你要这是什么东西啊 ？DNA， 整个基因工程，整个人类生命的奥秘就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一个细胞里面所有的 DNA 全部连在一起有多长吗？你知不知道？2公尺。如果说像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 DNA 全部连在一起，你知道有多长吗？从地球到太阳，太阳回到地球，地球再到太阳，来回8次半。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的？人类整个生命的奥秘。你长多高？你是漂亮？眼睛大不大？皮肤白不白？头发有多黑？通通在这里面定规了。上帝造人绝非随机过程，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你问好多的科学家啊、哦，对对对，都是摇出来的，对对对对对，哪有神啊？都是摇出来的，你们这些人 stupid， 他骂我们 stupid。我那个朋友六岁的孩子说我 stupid。哎，就是你回去试试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你跟他讲说我再摇摇摇，我车子就可以做出来了。愚顽人心中说没有神。圣经里面怎么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对不对？你看看这么复杂的一个宇宙，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却能够如此和谐的运转，你就可以晓得这个背后有一个极大的智慧，这个背后有一个极为高明、极为了不起的一个创造者。弟兄姐妹，所以约伯在跟他的妻子说，你为什么说话像个愚妄的妇人？难道你不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有神吗？我们从神的手里面得福，也同样的在神的手里面能够怎么样，会得到灾祸。一个人敬虔跟有没有东西， 一个人进钱跟有没有健康，这不是有绝对的关系。一个人之所以进钱，因为我们有一位真神，因为这个是创造我们的神，因为这是爱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人在爱的前面负有道义的责任，这是中国人孝道最基本的概念。你不能只要爸爸妈妈爱护你而拒绝孝顺你的父母。人之行莫大于孝，人在爱的前面负有道义的责任。上帝如此爱我们，我们理应的尊敬他，我们理应的荣耀他，我们理应的 honor 我们的 God。 honor， 同样的 honor your parents， 荣耀你的父母，大孝尊亲，其次不入，其下能央。不是每个月给你爸爸50块钱让他买东西吃就算了，这是层次最低的。你家的小猫小狗你也买东西给他吃了。大孝尊亲 ，honor your parents。同样的 ，honor 我们的 God，honor 我们的 God。你看到没有？约伯对他的妻子说：“不要说话像个愚妄人。”弟兄姐妹，我们说话不要像个愚妄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诸天述说他的荣耀，大地传扬他的手段，对不对？但愿我们的生活像约伯一样，荣耀他，荣耀我们的神，荣耀我们的上帝。敬虔跟东西分开来，本应敬虔，至于东西，那些上帝会加给你的。结果如何？请听下回分解。谢谢。